统一发票 app 啊？
就你没有用过那个什么怪发票那个 app 吗？
没有，我用过一个，就叫做好像就叫统一发票的，然后就是你扫的时候，他就一直说没中，没中。
哦，对啊，那个
超烦。
那个都是在收集你各自的 app。你自己有在用电子发票吗？
我有啊。
你有去申请？
就是那
個、对啊，你有申请载具吗？
有啊，有啊。
对啊，那你知道国税局其实它有出官方版的。
可是你如果用载具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再扫，不是吗？你就直接每个月，他会帮你统整，
对
不对？
没错，没错。可是他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店家还是会先打出来给你啊，然后
哦，
对啊，那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下载这些 app， 然后去扫。那其实去扫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你在什么时间点，你在什么地点，你在哪一家公司，然后买的品项什么的。所以这些 app 全部都在收集 user 的购买行为。
但你觉得他们实际上有在收集吗？现在台面上的一些
一定有，就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赚钱啊，因为他们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收费，那他其实就是在收集这些个资，然后、去分析你是用信用卡或者是你是用现金，然后你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最可怕的，我觉得最屌的是，你知道、统一发票可以直接用 app 领奖吗？国税局的 app， 你知道可以做这件事？
我知道可以用国税局的 app 领奖，所以你意思是他们扫了之后，他就直接把发票当他的就是？
对啊，因为你扫了当下，他可能可以 take screenshot， 然后或者是就直接拍照，然后把它存档，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国税局的 app， 也许他们，我觉得邪恶一点的话，很有可能是这样。
哦，对 ，OK OK，
我觉得这是太邪恶的说法，可是我
因为。电子发票兑奖好像不用纸本嘛，所以其实他扫到之后，他说是他的就算他的啦。
对，就是、那时候刚有这个功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以前不是会拍说哦我中奖发票，然后拍到 Facebook 说哦我中200，那时候你其实只要去扫别人的那个照片，你也可以兑奖。
真的哦 ？OK。
对，超白痴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电子发票中奖率好像比以前传统发票低。我拿电子发票之后好少中、
它电子发票有一个 最酷的功能是它有那个加码，它有加200组还是500组我忘了，然后它加码是你全部的号码都有中、就有奖金，好像200到1000不等，但是是全部的号码中、
okay.
我有中过一次，
我好像有中过一次那个加码的，可是我觉得我电子发票输入的量很多，但是每个月他寄来都告诉我没中。
对啊，可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会想要讲电子发票的事情，因为我太常看到 Facebook 有人在问说到底要怎么管理电子发票，然后我真心推荐大家就是用财政局国税局自己做的那个就好，因为它那些功能就是那些兑奖的发票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也
而且它可以直接帮你领，对不对？我记得你可以订好一个账号就直接汇进去，
对，你就是输入你的那个银行账号，然后你输入马上大概两分钟就钱就进来了，超酷的、而且
有
最屌的就是它会帮你算那个你这个月花多少钱。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我看那些电子发票啊，我就觉得靠，我今年花超多钱。
对啊，对啊，我才正要讲他帮你看花多少钱，这个不见得对我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啊。
就花超多钱的，我觉得应该是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出国。
对啊，就什么都乱买。话说我的 iPhone 好像早上就会到，明天早上应该要到。
这么快？
对啊，明天首发。
明年首发哦，
对啊，
你是买哪一支啊
？Mini 啊，十二 Mini。
你为什么选 Mini 啊？
因为我喜欢小手机啊，
哦，
我一直都是喜欢用小只的。
真的？
对啊，口袋放不下、啊。
对啊、我想要看一下时机才有办法决定，但我应该是不会换。对啊
，OK，
对啊，
没有，因为我现在我今年为了想换回 iPhone 用，因为我过去两年用 Android 嘛， 我想换回 iPhone 用、哦、所以我大概七八月的时候换回公司的 iPhone， 然后是指 iPhone 8、
哦、
所以对，现在用的蛮辛苦的。
你这样子转换会很痛苦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其实今时今日我们大部分的资料跟你用的 app 都是在云端、哦、我觉得转换其实痛苦越来越低耶、欸、
对，
刚开始有分 iOS 跟 Android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被绑蛮死的，但现在我觉得几乎没什么转换的问题了。
我记得一开始我在转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联络的
哦，因为我从在 Feature Phone 的时候，我的联络人就是用 Google 的，
真的假的？
对，我就是用 Google 的联络人。对，
我记得我是用 SIM 卡的，然后那时候好像存100组，是不是？
对，一开始100，然后后来250，后来500、
啊，
然后我大概2007-2008年就开始用云端的联络人了。
真的假的？
对啊，因为
我一开始第一支 Smartphone 其实算是用 Windows 的，
嗯，
但那时候我还是用 SIM 卡，我没有再用云端、
哦、
然后就是转过来的时候，我每次转过来都超害怕。可是我现在觉得联络人好像没什么屁用，
对，
少打电话。
这倒是
对啊，超少来打电话的。
对啊，我联络人都500-600笔，然后里面那种什么12年前去过的早餐店，就那时候常吃的早餐店。
对，没错。
OK， 那反正我觉得我今年其实我今年想换 iPhone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想换，就想再弄一只 Apple Watch 来戴。
你之前有吗？
我之前有啊，就是那时候大概是 Series 2的时候我有买过，就出第二只的时候、
okay.
然后那次买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戴久或者是会不会喜欢用、嗯、那时候我就买了最便宜的，就是铝的那种。那其实我戴的蛮喜欢的啦，只是我一直戴到前年我改用 Android 的时候就把那只表给我姐，但是我觉得其实穿戴装置来说，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 Apple Watch 用起来最无感。
最无感？你说的最无感是什么意思？是功能最简单这样子吗？
不是耶、欸、应该说就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穿戴装置的好用就在于你不用想说要怎么用它
哦。
对，因为每次常常都会有人问你说哎，你那个好不好用、
哦、
可是我觉得今天它如果是一个对的工具的话，其实你不应该花心思去刻意要用它，而是它
好像有点道理。
对啊对啊，就在你不去刻意想的时候它能帮到你，我觉得才是好用的。
嗯，
对啊。那其实像其他的就在 Android 那边的穿戴装置，不然小米手环也好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手表，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也许它的整合度没那么高，那你就会刻意说每一个款式它有什么特别功能，你才会去留意说我要怎么用这些功能。对啊，
我自己是从 Apple Watch 第一支应该不是叫 S1 对不对？它就叫 Apple Watch。
像在 S1， 对， S1 之前好像有一支，就它应该是他出第二支的时候他没有叫他 S2， 他叫他 S1。
对，超怪，我就是那没有 S1 的那一支，就是最早的那一支。然后我一直带到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洗手，然后洗完的时候整个表面飞出去了。
你带很久耶、欸、
我带超久，因为我其实觉得就跟你讲的一样，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功能或是特别需要用的功能，但它就是一个习惯，你就是觉得你就要带着。然后我觉得我最常用就是开车的时候导航，它会提醒你要转弯或是下交流道。
我觉得它的导航其实在台湾特别特别好用，是因为你骑车的时候用它导航反而是很好、嗯、因为我记得它会震动嘛，对不对？
对对，他
会提醒你要转弯。对啊，我觉得在台湾大家骑车不方便看手机，其实这很方便。
对、啊、而且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上班族就有时候会坐太久，他都会提醒你说你要站起来。
那个你会管哦？那个其实我都没什么在管，我就看到提醒就看一下而已。
没有，我都会去故意挑战那个站立12次，就是比如说他有分站立运动跟什么，有点忘记了，就是我都会只有站立那个会特别去管，因为我觉得一天 坐太久是真的不太好，
所以你有被他控制住就对。
对对，我觉得只有这个啊。我为什么去看我的 Apple Watch 的型号，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 Walkie Talkie 这个功能。
之前哎，对啊，你之前那只后来
它
软体升级，
它是 OS 5.3 之后，然后 S 1的才有，我那只刚好没有，
刚好就没有。
对，
你那只后来升级有升到哪里啊？
应该也是 5.3 吧，我有点忘了。
哦，但是他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功能就对。
对，因为我也是买了新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想说旧的给他，因为他其实只是萤幕飞出了就分离了，我就用那个三秒胶给他粘起来。对，他其实还是可以用，但是我把它更新完，然后他就完全没有 walkie talkie。 我本来是想要跟我老婆一起用 walkie
talkie。 哦，所以你没有买新的给你老婆？
没有啊，他都
在家。你打算用三秒胶粘好之后给他？
没错。我想说他这样就够了。
哦，好，
差不多。
那就你新的买哪一支啊？
我其实就是去冲去 Apple 店，然后看他现货有什么，然后他就说是的黑色，然后就这样，好像是、应该是13000多，所以他应该是铝的，是不是？
铝的，对，
他也没有不锈钢，但因为我就反正我很想要，我就想说现货哪一支我就先
有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没有现货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苦恼。
对啊。你有想要买那个新的表带吗？就是一体成型那个。
我买了，
真的好用吗？
我觉得还不错，但我觉得有点太贵，因为买编织一条3100。
3100，天啊！
对，超贵。
但是你怎么量 size？ 你是上网量吗？
我跟你讲，上网量的完全不准。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看超多评论都说不准，所以我不敢买。我觉得一定要去现场。
我上网自己量7号。然后我去那边，他帮我带5号，还试着想叫我带4号，
真的假的？差那么多。
对，我最后是买5号的，对，
肚子
差很多，
小是越小的，
对对对对，
尺寸越小，靠、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现场量，就是那个几乎所有人都说线上量的不准。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还是等一下好了。现在很好买吗？
表带吗？
对、啊，
我觉得还蛮好买的、啊，就是看你要什么颜色。其实我在他发表的时候看到那表带，我就觉得蛮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戴手表最困扰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打字那个下面那个扣子一直敲桌子或敲键盘这件事，所以它一体成型表带下面很舒服。
哦，真的哦，所以你现在都用这个表带、
对对，
原本付的
没有，所以我浪费了很多钱。
为什么？你买哪一个型号？
我买 Hermes 的。
哦，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买，我本来一定就是想要买不锈钢或者是钛的了，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买那只铝的时候啊，我觉得铝的就是比较基本入门款的那些的表面非常容易刮伤。
哦吼，
我不知道你之前那只有没有很多痕，但我之前
有
那只，我发现玻璃超容易痕。然后你如果是不锈钢以上的款式的话，它的表面是蓝宝石的，
比较硬哦。
对，基本上不会刮。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有在考虑要不要贴保护贴，可是我觉得有点多余。
我觉得他贴保护贴很烦，因为之前那只我贴他保护贴一定有边，不然就是一直翘脚。
对，因为其实你常常带着洗手啊什么的，用那个壳我又觉得超大一坑的。
对啊对啊，
选 H 的、
对，然后后来我又加买了保险。
哦，你有买保险？保险
我有，我买 Apple Care Plus。
保险可以干嘛？我不知道。
Apple Care Plus 就是它是一个保险公司提供替 Apple 卖的商品，然后、
不是 Apple 自己的哦，是保险，
不是？但是你只能在 Apple 直营店买到。
哦。
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就是你得要在你手表开机之后，就开始使用之后的60天之内去买、
真的，
他会对你超过就不能买了。
那我要赶快去买。
他要对他要检查你的表的状况，跟就是你就是等于是你还没生病之前，你就要买这个保险了。如果你生病，他就不卖你。那这个保险它可以每年让你换2只。假设你人为损伤这个表，比如说你把踩烂它、撞到啊、敲到桌子什么、玻璃破掉干嘛的。每年可以有2次用，我记得 一般表款的话应该是2000块可以
换，
可以换一只，对。
那
然后一年
保险要多少钱啊？
普通表款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800两年、
uh-huh、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啊。
嗯，
对啊。
那 H 的会比较贵吗？
比较贵，但是它的它是直接只能买三年，它是三年5000
哦，
五千还是5500忘记了，对，
哦、
对啊，
这样好像比买保护壳还要划算。
对啊，我觉得是，然后你就反正就裸机带嘛，然后就真的有什么意外你也比较不担心。
嗯哼，
对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今年 Apple 才开始提供的，然后手机我记得有类似的服务，只是手机的价钱我还没看
到、哦、等你礼拜五领到 iPhone
再去
研究看看、
啊、我们刚刚去查了一下那个 Apple Watch 一般的版本的话保费是2800两年，然后每次的赔偿是2200，然后如果是 Hermes 或者是 Edition 的版本的话保费是5500三年，然后赔偿是2500一次。另外我也顺便看了一下 iPhone 的，今年的 iPhone 我觉得 iPhone 比较贵，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去买 iPhone 的啦。 iPhone 的话12 12 mini 跟11是5800两年，然后如果是 Pro 的版本的话是7800两年，所以我觉得算是蛮贵的。那 iPhone 每次赔偿了要自付3200元。
不过、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 Apple Watch 会很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想要那个跌倒警告功能。
我觉得对啦，就刚好有那些不好的新闻，
对，然后我就打开来用，那我发现年轻人不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跌倒警告它是去侦测你突然坠落感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掉下去。然后呢因为年轻人比较好动，所以比较常上上下下，所以他其实打开来的时候他会跳一个警告跟你讲说年轻人不适用，那他建议老人、
哦哦、
因为他的我觉得他可能他们 Big Data 有一些数据，就是老人的晃动比较不会那么多，那年轻人比如说你可能常去，你可能会去健身房嘛或者是干嘛，然后上上下下的话你那个警告就一直跳，所以很烦。
哦，
对，我
以为他会，我以为他会把年轻人那个警告宽容放大一点。
他说他有尽量放大，可是、嗯、年轻人还是很容易会触发。
哦，
对，
有。可是我今天其实看到有人 po 文在问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测出来，他在床上一直跳都跳不出来。
可能真的有大数据吧？
对啊，
不知道。
那我可能我好像没，我好像完全没有去试这个东西。
你要特地去开，不然 default 是 off。
default 没开。
对，你、
okay.
不然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OK。
我是打开，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年轻人不适用。
他特别警告。
对，他有说年轻人年纪太大的比较好，比较准。很奇怪，对啊。
我有看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对年纪大或者说一些独居的人蛮不错的、啊。他好像在你他觉得你跌倒之后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你不理他的话，他会帮你拨号嘛，或帮你联络紧急联络人嘛，对不对？
对。可是你要先那个设定好你的电话，你要在 iPhone 上面设定的样子。
嗯、你的紧急联络人。
对，你有设定吗？
应该没有吧？
对啊，
有的话应该是我老婆，但我不知道。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都要特地设定。
你有没有考虑给你小孩用啊？因为这次是不是他可以单机使用，就是不需要绑 iPhone？
嗯，我有想过给我妈用，但因为我小孩实在是太小，我小孩才3岁、嗯，我有考虑给我妈使用、嗯，可是我有点懒得教，因为我想要先摸手。
OK，
或者是
但是你单机使用好像得要一定就得要再多租那个 SIM 卡，对不对？
对，因为他一定要用那个 eSIM，、嗯、就是一定要开通网络，不然
多一个门号。
对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麻烦点。
对啦，这次还有一些我在看一些国外的评论啊，就说其实 S5 跟 S6 最大的差异、嗯，就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差异是那个血氧。血氧跟心电图、
哦心电图应该是上一代就有了啦。
OK OK，
是血氧。
我因为 很久没跟了，对、
哦、
对，血氧，
对、啊。
然后，可是因为血氧这个东西，其实我对它很没概念，我不知道我到底知道这个东西要干嘛。而且我不管怎么量，好像都是90几%、100%这样子，没有、
哦、
没有看到什么差别。
正常来说，人的血氧大概要90还是95到100，
嗯，
你不能低于这个数值。我爸有一次就心肌梗塞，他的血氧就掉了。
但这不会是事先吗？你不会说我今天80，我明天才心肌梗塞啊？是发生的时候那个血氧会突然降低？
欸，没有，我爸的状况就是他是胸闷两三天，然后他那时候血氧就已经是80几了，但他自己不知道、
oh.
所以他一量就马上直接进加护病房。然后虽然他人、okay. 人是没有怎么样，他觉得、他还可以动啊。那时候、嗯、那时候很好笑，我爸是去一个小医院看，然后不能说是小医院啊，就是地方医院。然后看完之后，他就说不行，就要急诊。然后我爸就不太相信这个医院，他就说他要骑车去大一点的医院。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人骑一台车，然后走进去急诊室。那个急诊室的护士整个吓到，他说不行，你马上住院。对，反正血氧就是。对，我是要说，人的血氧正常来说都要90几以上。
OK， 但是好像因为原本的血氧计一般都是量手指指尖嘛，
对，
它是用一个光去照透你的手指，然后从另外一边去收缩看到的光线怎么样来决定你的血氧含量。
哦、
但是你的手腕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所以Apple Watch 的做法是它打光进去，然后它看反射回来的光线。
那它是看。被吸走多少吗？
就是看，对，他就是去分析反射回来的光线，跟原本的量法都是看透过去的光线，其实这个原理是差不多啊。但是就一些评论来说，其实量手腕是不精准的，是手腕就是不是一个适合量这个的地方
哦。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就我看到的一些 feedback 都是觉得说，对于 Apple Watch 提供的这个血氧资讯还打个问号啊。
就是极乐就是
对，也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know how 去做这件事、uh-huh. 但是很多人就是现在看起来觉得它是没什么用、uh-huh. 但也我看到有些 YouTuber 很酷，就是他把手表拿下来，然后去用手指去压来量，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拿一个真的血氧计来比，他们说这样量出来是蛮准的啦。
哦，是哦，所以还是很准、啊、还是自己家里的血氧计其实也不够准。
我觉得这种量测方式我其实就当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觉得这种量测方式那个准确度一定是有问号啦。因为、
哦、
对啊，因为他看你手指的透光，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然后你的环境光源也不一样嘛，我相信这个落差应该是蛮大的。
但我觉得其实他是要用big data 去算的，比如说大家都不准，就是你自己本人自己都不准好了，然后但是突然不准当中你突然降的话，它就会就是一个警告嘛。
对，哦，
对
对对，合理，就是相对的，不是绝
对
的，
对对对、嗯，所以我猜其实用意是这样啦。
嗯，
对啊，反正也是辅助、啊 okay. 不过我觉得最气的是台湾还不能用心电图。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特别被核准。
嗯，我个人是觉得台湾某些法条上真的跟不上科技的进步啦。对，
但是哪方面的法条会挡到这些啊？你知道吗？
我猜是医疗的，因为他觉得心电图就是医疗啊，
医疗器材。
对啊，那你就是这是一个手表，它不是医疗器材。对啊，我猜的是这样啊。对啊，
嗯 ，OK。然后这次另外一个。Apple Watch Series 6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应该算 Sleep Tracking 吧。那最近其实很多厂商都在走这一块，就有另外某大厂也开始在吃这一块啊。然后但是以往就之前我有 Apple Watch 的用法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拿下来放在床头充电嘛，当夜灯夜晚上时钟这样子。
对啊，
那这次他既然做 sleep tracking， 感觉就是要改变大家去戴着手表睡觉这件事情。
你真的有戴着手表睡吗？
我 过去这个礼拜有，我前之前没有，就是我换了表带之后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表带比较适合。之前那种有扣子的表带，就是睡觉感觉还是不舒服。
我也是这礼拜才开始试，因为就是想说试试看睡眠功能到底什么，但
对，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用哎、
欸。哦，
你要先
用，
你要先设定上床睡觉的时间跟起床的时间，是不是？
对，可是我觉得你不设这个它应该还是会 track， 我有设啦，但是我没有照那个时间在作息就对。不过与其说拿它来 track sleep， 我觉得最好用是闹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它的闹钟。
你有啊，我每天都靠它叫我起来。
不是声音的闹钟，也震动的闹钟。
嗯，没有耶、欸、要特别的设吗？
应该说就是那个 sleep mode， sleep tracking 的那个起床时间，
哦、uh-huh. ，
它就会把那个起床时间当做你的闹钟，然后它是用震的，
oh.
然后是微震开始，然后到后来越来越 intense 的震，
oh, 真的哦，
对，其实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有用过小米手环，也是为了这个功能，但是小米手环太容易掉了，所以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就掉了。
你说睡觉睡到一半就掉了？
对，因为它那个扣子很松。
哦、oh.。
然后这种闹钟的好处是它不会吵醒你的枕边人
哦，因为它用震动的方式。
对对，而且它让你起床了 的方式是比较舒缓的
哦，
就是不会突然有个很刺耳的声音把你叫醒，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好像有人轻轻在摇你。
先来试试，因为我一直都是用手机的闹钟、
啊、
所以我这几天试用睡眠的这个它其实还是手机的闹钟
哦，
把我叫起来。
对，
然后我是可以用手表去把闹钟按掉的，
手机闹钟关掉。
对、嗯，因为我其实都会设两个。
我已经很久都不把手机带进房间。
哦，
哦是哦，
对哦，
你不是应该都已经习惯自然醒了吗？不用带小孩吗？
就是已经忽略他们的声音了。
我自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把手机带进房间睡觉了。
哦、
因为我觉得是对那个这文明病真的太恐怖
哦。你不想要滑手机吗？还是怕公司的 notification 一直跳？
我觉得是，就你就会不自觉的起床第一件事看手机这件事情。
哦、对我
觉得这个其实很不健康。睡前看是一回事，可是起床看，我觉得真的就是。把一整天的那个都打掉，尤其你一起床看到是公事的话，你可能会心情不好、哦、那你起床看是私事的话，其实 我自己觉得是有点浪费时间啦、
啊、嗯，
就躺在那里赖床。
哦，我现在早上一拿到手机第一件事先看美股的状况、
哦、
我都是设微距，然后看一下昨天到底是怎样，因为我没办法跟到最后。
对对对对，我们来说还有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就是我手机不放在我枕边，我起床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都回去看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了。
哦，因为我自己有两只手机啦，我是把公司的跟个人的分开、
哦、
对。
哦，我是都把手机放外面充，然后我起床我会先看电视新闻之后再去看手机。
哦，看电视新闻。
我就是应该是去年初吧，我就是刻意把自己 train 到起床不要看手机这件事情，
然后反而是看新闻。可是新闻有比较健康吗？
没有啊，其实没有专心看啊，就是配早餐那样子、
哦、
就是有个声音、
哦、
对啊，
背景音就是。
对啊对啊，就是让你不要想说我好像该拿手机起来看点什么东西。
新生活运动。
对啊，其实我觉得 Apple Watch 某种程度上有帮助这件事情，因为它的 notification 算是很稳定，因为像在你用 Android 搭配一个任何第三家的手表 或手环的话，常常 notification 要跳不跳，然后你其实不知道到底哪里没设定对，或者是它纯粹它掉了、
哦嗯、
那 Apple Watch 相对这个东西稳定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安心，就是你可以你习惯它的 notification 之后，你可以不用说、哦、我要去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有的话你的手表会跳出来告诉你、
oh.
所以手机你放在口袋放在包包或放在桌上，你不会那么担心的去养成一个说我要检查一下，
我一定要看一下手机。
对啊对啊，我觉得 Apple Watch 出来之后某种程度上有帮助到这件事情啊，但当然也是用的人要去习惯它。
它这一代就是那个很亮的，我忘记它专有名词是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
Always on display。
对，这个功能就是完全可以解决你刚才说的事情。
对、啊，
因为它前几代都是你转过来，它还要等一下才有办法，
或者是你要点它一下，对不对？
对，我觉得超烦的。
我觉得这就又回到刚刚我最开始讲的，就是说你不用刻意想要去用它的时候最好用、
啊，它就真的是一个手表。
对，那
对。
对，那他现在又加上这个又更进一步的去打这个点，就是说你也不用说我转他过来的时候我还要去点一下他或转一下或是等他一下、嗯、那就是在用他，但是他就是在那边等你的时候就是你不用刻意用他。对、
啊
对啊、
我本来以为有了这个功能之后那个电池的续航力会变得很差，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目前一整天下来大概只会最低最低只会到 60% 而已，
我也差不多耶、欸、而且这个礼拜我开始带着睡觉的时候啊、
嗯、
因为我之前就想说之前都是晚上放充隔夜嘛，
对，
那你带着睡觉就变成充电的时间很少，所以我现在是晚上洗澡那段时间充、
嗯、
跟早上起床灌洗的时候充、这样就够我用整天而且用不完。
对，没错，我觉得这就是电池大家很担心，我觉得好像这次根本不用担心，
就是 Apple 黑魔法。
我觉得它其实在充电上也有设计，就是充整晚的它会充比较慢，那如果是不是睡觉时间充它会充比较快。我不知道
你觉得它有，我没有猜过这件事情，但是也许有可能，或者是说充整晚是它充到某程度之后开始慢充吧。
对，
一般是这样的设计啦。
对，
他应该不会刻意说晚上几点到几点之间就是放慢充，
应该是充到 80% 他就会停慢慢充、
嗯、
对，但 反正我觉得本来很担心续航，因为我记得好像当初发表会好像是说16小时，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对啊对啊，尤其我记得那个最早 Apple Watch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那边靠北说、欸、那个手表要充电算什么手表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无感耶、欸、
没错，
而且几乎是待24小时啊，就中间可能充电都是一两个小时而已。
对啊，
嗯，
所以你觉得 Apple Watch 这次还蛮满意的？
我觉得我还蛮满意的、啊、
我也觉得，
但是觉得 我买的真的太贵了，我觉得我买的是太贵的啦，但是我觉得中间的不锈钢或者是甚至如果多一点 budget 的买到钛的那一只我觉得就很棒了。那当然入门的其实我们好像没有人试过 SE 对不对？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基本款的 S6 也不错。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麻烦点就是款式太多了，就是一开始在挑我觉得我挑很久，就是钛的啊，不锈钢啊，铝的啊，然后表带啊，就是选择性太多，但你真正要买的时候其实货没那么多，
没得你选，只有他选你没有你选他。
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算了不管，我就是随便先拿一个，
有什么买什么。
对，你要聊一下 U1 吗？ U1 chip 唯一有 U1 chip 的一代就是这一代。
对啊，但是这个 U1 chip 我觉得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应该是没什么感觉啦，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发表会拿出来说嘴的东西。
我本来以为就是一那个苹果发表会它可能有一些就是再带出来一些，对，再带出来一些事情，因为它我的感觉它是比如说 iPhone 带出来一点点东西， Apple Watch 带出来一点点东西，我本来以为 Mac 发表会的时候有一点。
嗯，
对啊，
但 Mac 发表会只有让 Intel 股价跌。
对啊，我稍微看了一下 U1 大概就是室内定位啊，但是真的不知道 Apple 到底在想什么。
嗯，其实我没有去研究，我大概看到一两个使用范例，就是说它可以跟 HomePod Mini 互动这件事情。
对，
但我没有去研究太多。可是如果是室内定位的话，其实我前几天在想室内定位这件事情真的是下一个很重要的事。
对啊，他其实诉求的是说因为他这一次 HomePod 有出 mini 款嘛，小款的，所以他其实是希望你的 HomePod 在家里到处都摆，比如说书房一个、卧房一个、客厅一个，所以你 带着 Apple Watch 或者是你的手机在移动的时候，你在听歌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帮你转到另外一台，
就有点像之前的那种 Beacon 的概念。
对，但我就不太懂 Beacon 跟 U1 Chip 到底差别在哪里。
就是应该就是他自己 proprietary 的 protocol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室内定位这件事情啊，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就弄比较多 smart home 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最难做的就是所谓的 presence detection 啊，就是你要知道谁在家，在哪个房间这件事。那你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又不去踩到隐私权这件事，我觉得是困难的。所以对啊， U1 这个也许有帮助啊，不知道。
对，因为用摄影机真的是太侵犯隐私权。
对啊，因为你另外一个方式要知道谁在哪个房间就是人脸辨识嘛，但是这就太
也是一样，
太痛苦了。
对啊
对啊，因为你真的要去把一个家做到很智慧，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啊，谁在哪里，你才能提供对的服务给他嘛，对不对？
对对，我本来还想说可能会用在博物馆啊，或者是大卖场可能会有用，但好像使用情境在 smart home 感觉好像比较合理。
啊、如果它是搭配那个 HomePod Mini 的话，我觉得它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啊。
也许是吧。但这个真的是一个谜啊。
对啊，而且到时候又是只有关在 Apple 的 ecosystem， 就看他做不做起来，做起来就是又大家又要买一波。
对啊。
OK， 好啊，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
我有看《鬼灭之刃》，你有看吗？
没有，我想去看那个星光的。那个就是有床的那个厅有在播，所以我应该会去看那个。对啊，
我觉得好看欸。
我本来
是跟我侄子打赌的啊，就是他看《灌篮高手》，然后我看《鬼灭之刃》，我说就是互相看完。然后我是看 Netflix 的《鬼灭之刃》的动画嘛，
对，
我其实边看边骂，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我觉得他有点拖戏，然后很多剧情我个人觉得都有一些 bug， 所以我觉得没那么喜欢啊。但因为我想说啊，我都看了，就来跟一下，跟风看一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好看的，
比 Netflix 动画好看。
对，
因为我觉得他的剧情或者说故事就不是一个虚，就他没有埋得很深，要你去想太多事、或记太多路线的啦，蛮简单的故事、
就可能就一条线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他是但也有可能是我太久没有看在电影院看卡通动画、因为他我觉得他就是流畅，然后热血，然后不脱戏，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动画里面他内心戏会比较多。
OK， 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到就是他有没有完啊？还是就是你看到最后又是一个 open ending， 你说干要等下一集的那种？
他没有结束，
靠腰，好，
但是我的感觉是，我其实也没有看过漫画，我的感觉是，
okay.
我先列出可能是漫画的某几集的故事了。
Okay.那你有 OK？ 那你看完有你会被吊在半空中吗？还是你是可以安心睡觉的？
可以安心睡觉的。它是有一个结局的，
okay, okay.
但是它后续的故事。
好好好，
对
，OK， 好，那这样我应该会去看。我很讨厌那种你吊在半空中要等一年看下一集那种。
哦，那超烦的。
OK，
你有看什么吗 ？Netflix？
最近哦。
对啊，
蛮迟的、欸，我在看韩国爱情片，
好烂透了，你不用讲了。我以为你会看个什么什么西洋型那一部叫什么？
那个我看完了，那個、我看完了。
哦哦哦，
那个我觉得
你那么早就看完了，
我很早就看完了。我都通常这种就是它跳出来的，我就是那个周末就把它干掉。
哦，
那一片我觉得就当然就是大家反应一致好说好看嘛，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欸、我没有特别爱、
没有特别爱、
啊、 没有特别，就是我还是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太打到我。对啊，
是因为结局不好吗？还是、
没有，它其实它结局是好，是正面的。
几集啊？
好像七集还八集而已，不多。然后一集、可是还蛮长，一集应该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附近。对啊，一天看得完啊。
哦，一天好，
一天大概就八九个小时看得完。
嗯，好吧，
对，没有小孩的话。
好啦，那就先这样啦。
那就先这样啦。
好
，OK， 好，
拜啦，
拜拜。